九节，你看那做梦的来了，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然后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然后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我们要结束晚上的一连串的一系列的交通，我们花了几个晚上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知道神用六天的功夫复造整个的大地，结果就是从这个复造的光里面，我们看见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那我们说过，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复造大地的七天刚好是说出创世纪里面的七个人。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共有八个主要的人物，但是我们说过亚当是旧照的元首，所以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一节跟第二节所描写的。他原来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很可惜堕落犯罪了之后，亚当就变成空虚混沌，结果全人类的光景都是这样，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水面上，圣灵工作的结果，福音的光就照在我们的心里，结果我们就得救，就蒙恩了，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成功为他新的创造。那么第一天刚好说出亚伯的故事，第二天说出以挪的故事，第三天说到挪亚的故事，借着这三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有哪些最基本的真理我们需要认识。因为创世纪是把我们带回起初去，所以这里所有的经历和认识都是应该最基本的。那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那特别是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在新造的里面我们有哪些基本的经历。我们曾经看见过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用祭坛来做代表，然后呢我们说以撒的一生是井来做他的特点，雅各的一生是以柱子来做他的特点，约瑟是梦来做他的特点。因为圣经你如果读旧约读创世纪的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造了四座的坛，雅各以撒挖了四口的井，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约瑟他做了也解了四组的梦。所以我们知道这几个这个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柱子梦或者说这个祭坛和井就成为这四个人物的特点。我们从这个四个人物里面我们来领会什么叫做新的创造，还有在新的创造里面有哪些非常基本的经历。那我们说过祭坛是指着我们的奉献说的，井乃是指着我们深处的生活，就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我们应该在灵里面行走。然后我们看见过雅各的柱子，特别是说到那个见证，我们看见雅各如何从虫变成蝴蝶，我们看见雅各如何从雅各 变成以色列，而且我们看见瘸腿的他的确能够把掠物抢去了。所以我们从昨天晚上我们很清楚从这三个人物身上看见我们应该学的功课。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约瑟的故事。在约瑟的身上，我们说过他一共有四个梦，有两个是他自己做的，有另外两组是别人做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花全部的时间，我们来看约瑟这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太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曾经说过，在这个七个人物里面，三个是一组，三个是一组，现在我们来的末了的一个就是约瑟。那为什么约瑟特别的重要呢？我们交通过，今天晚上交通过以后，我想弟兄姊妹就能明白。那如果祭坛是代表奉献，井是代表牲畜的生活，柱子是代表见证，那么梦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约瑟这里所这里有关的几个梦，从新约的光里面来看，它应当预表我们的意象。你记不记得当约瑟17岁的时候，他的兄弟远远地看见他来了，他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如果弟兄姊妹不误会我的话，今天在新造里面的人不只要有祭坛，不只要有井，不只要有柱子，我们更需要是一个做梦的人。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约瑟所说的梦都是能够实现，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空欢喜的梦。我们要看约瑟所做的梦是什么样的梦，然后我们看见他的梦是怎样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瑟的这个特点，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当神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儿子儿女们在新的创造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不只带领我们过奉献的生活，不只带领我们往深处去，不只让我们在地上有见证，他变化我们，训练我们，管教我们，结果我们这些丑陋的虫就被因着神变化的工作，结果我们能变成荣耀的以色列，能够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弟兄姊妹，这是件太稀奇的事。但是整个的故事不能停留在这里，整个的故事的高峰是在约瑟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明白约瑟的故事。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懂得约瑟到底做了哪些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要比较细一点来看他，因为我们昨天讲的三个人物总是稍微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很快点一下就过去。那么弟兄姊妹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好好的把它读了，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止讲了祭坛，也提到帐篷。那么讲到雅各的时候，讲到以撒的时候，不止讲到井，也提到谷，那顺便一提，我们没有时间。讲到雅各的时候，不止讲到柱子，也讲到那根杖。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先要讲的梦，然后我们要问说这些梦是怎样能够实现的。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新约的光里面来解释这些梦才可以。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要见异象异梦，不是指那个意思来说，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当我们说到约瑟做梦的时候，这里有它属灵的意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新约的亮光来看这些梦的话，你就能懂得这些梦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那个刚好是说出我们应该有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先来看约瑟那个四组的梦是怎样一回事。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梦，这就是为第一个第二个梦，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你要讲这句话是有嘲讽的味道，讲这句话有酸溜溜的味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瑟17岁的时候，圣经就明明地告诉我们，约瑟常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这个孩子，这个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就是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圣经里告诉我说，他跟他的弟兄是迥然不同的。在哥哥的恶行上他一点份也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哥哥就他的父亲就打发约瑟去寻找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刚好是放羊的，他们是牧羊人。 结果呢，他们就从西布伦出发，他们就到了很远的地方，就是世界，他们在那里牧养。结果这个他的哥哥们呢，爸爸呢，他这个雅各呢，就打发这个约瑟去探望他的哥哥们。结果他走，结果就迷了路了。那么后来呢，终于有人点给他看，说你的哥哥往什么方向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约瑟来了，而且还没有走到他跟前。那么他们就彼此就谋商议说要把他害死。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然后下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呢？他们说，我们把他丢在坑里，我们就说呢，有恶兽把他吃了。然后下面就说出来为什么他们要杀约瑟。他说，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你知道约瑟在这个以前做了梦，那这个梦呢，神的仇敌不甘心的，神一定要把有这样梦的人一定要把他毁灭了。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仇敌可以让神的儿女们做梦，但是仇敌不能让神的儿女的梦有一天能够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要发现这些梦都和神永远的旨意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缺少做梦的人。那但是呢，不止这样，有许多人只有梦没有结局的，没有下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仇敌知道这个梦可以留在这个圣徒们的中间，但这个梦不可以实现。因为仇敌知道这个梦一成功了，你知道神的旨意最后要达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要知道约瑟的故事和第七天是有绝对绝对绝对的关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说，到底约瑟是做了什么梦，叫他们这样恨他，叫他们这样嫉妒他，一定要把他卖掉。而且你知道，他们终于把他们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们要看看这个梦他能不能成功。那原来我们知道这个约瑟实在是个很诚实的人。你知道，如果今天我做了这个梦啊，我一定把它藏在心里反复思想，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告诉啊我的哥哥们。这就证明说，约瑟心中是没有诡诈的，约瑟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他看见什么他就说什么。你知道他做的梦是什么梦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第一个梦啊，就是啊，他告诉他哥哥们，结果一告诉他们呢，他们就要恨他。那约瑟对他们说，他说，你请听啊，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啊，这个捆鹤角，那我的捆呢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呢就来围着我的捆下摆。你知道这就是那个梦。然后呢，他的哥哥们讲的时候，就把那个梦的解释把它解释出来了。那么他的哥哥们就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没有，在禾场上面，这个哥哥们，他和他哥哥们每一个人都是鹤捆。但是稀奇的很，到了有一天，有一个鹤捆特别的丰富，有一个鹤捆和别的鹤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别的鹤捆要起来向这个鹤捆下拜，所以他哥哥很生气，意思就是说，这个梦难道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真的要管辖我们，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这是第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呢，就是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到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那么他把这个梦不止告诉哥哥们，也告诉他的父亲。那哥哥们呢都嫉妒他，他父亲呢把这个话就放在心里面。那这里没有疑问，他太阳是指着雅各说的，月亮是指着他们的母亲说的，而这里有十二个星，你不要忘记约瑟他自己没有算进去，所以十一个星呢向他下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梦不同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梦说到生命的问题，第二个梦是说到荣光的问题。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说，这星太阳的荣光和月亮的荣光不一样，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不一样。那么这里你看见有太阳也有月亮，那每颗星都发亮的，但是在约瑟的身上有一种光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向约瑟下拜，这是第二个梦。那么这个梦做完了以后，他父亲听见了，把这话藏在心里，他的哥哥们就嫉妒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一定要把约瑟要一定要把他害死，因为他们不要这个梦实现，他们不要约瑟做他们的王。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两个梦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那么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个很要紧的一个读圣经的原则。这个约瑟是圣经里面有名的一个预表人物，预表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约瑟的的确确是预表我们的主，是预表基督的，没有问题。你很少看见有一个人物在他们身上，在他的身上啊，有那么多的点呢，像基督，像到一个地步呢，他能在很多方面来做基督的预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梦的时候，我们要从两面来明白它。一面呢，就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我们来领会这两个梦。那另一面呢，就做约瑟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也能明白这两个。那等一等，你看见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都承认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的，因为我们的主，因为约瑟身穿了彩衣，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啊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你知道我们的主实在父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等到我们的主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生活的情形，你要看见说，用这个创世纪的话，我们的主好像穿上彩衣一样。但是呢，他被自己的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约瑟不光被恨，而且也被卖。你知道我们的主是被恨，而且也被卖。那么，所以你如果读整个约瑟的故事，你在很多地方你知道说，约瑟的确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要来的王，他是应该要做王的。结果你知道世界上人怎么说呢？好像对他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所以你知道他们说，凯撒是我们的王，我们没有王。这就是这个地上人对于我们的主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的约瑟，一面来讲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两个梦里面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个王。但是基督这个王是被弃绝的王。我们要记得，今天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为什么呢？他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他们承认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呢？不是的。你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所以你如果读约伯的，读亚伯的，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的的确确看见约瑟的的确确预表我们的主在地上许多的光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约瑟的第一个梦，他所看见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王。无论如何，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基督是王。今天以色列全家否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回来的时候，就像诗篇二十四篇所说，众城门啊，城门都要抬起头来。你知道今天耶路撒冷有一道门叫做金门，那个门是关起来的。这个戴阳将军把那个圣耶路撒冷打下来以后，他告诉全世界说，他这个门呢，我们永远要封闭的，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因为弥赛亚回来踩在橄榄山上，然后经过那个西伦谷，然后就要从那个正门，就是对着橄榄山那个最大的门叫做金门，从那个门里面要进去。那么用诗篇二十四篇的话什么意思呢？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城门包括这个金门头都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从那里进来。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今天虽然我们的主今天被人弃绝，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以色列全家要向耶稣基督下拜。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根据什么来做王的呢？第一是根据生命，第二是根据他的荣耀，根据他的荣光。你知道地上的人要做王是根据武力，根据权势，根据地位，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乃是根据他的丰富的生命。你知道等到有一天这其他的禾捆里面的麦子都没有了，其他没有东西了，有一天他们必须要到埃及来，向他们所不认识，他们所弃绝这位王，向他们要得供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我们的主被弃绝了， 但是有一天这些弃绝他的人要到他那里得供应，来得生命，他是能够把粮，把生命的粮分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得救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做梦的话，那我们的第一个梦是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梦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这是那个梦主要的内容。那么第二个梦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他坐在被坐牢的时候，这个做了囚奴的时候，结果那个埃及啊，有两个官，一个是酒正，一个是膳长。那么他呢，他这个有酒正跟膳长呢，他们因为闯了祸了，所以就被放在，就监禁在监牢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瑟啊，就替他们解这个梦。那么非常有趣的呢，就是酒正啊，结果在他的梦里面，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呢，他这个面前有一棵葡萄树，这个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那法老的杯呢，就在他的手中，他就拿那个葡萄啊，挤在法老的杯里面，然后把这个杯啊，就递给这个法老。你知道这是酒正的工作。所以后来呢，约瑟就在解梦了，他说这个三根枝子就是三天。那么现在你把这个酒杯仍旧递给法老，就表示说你现在的要官，你这个你要官复原职，意思就是你要回到酒正的位置上去。这是酒正所做的梦。那么然后这个膳长看见他解梦解得那么好啊，他就把他自己梦告诉他了。他说啊，我这个头上面顶着三筐的白饼，那么脊上的这个筐子里呢，有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的食物。那约瑟说呢，你这个三筐子啊，就是三天，三天之内呢，法老一定要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那果然呢，到了第三天法老生日的时候，结果你看酒正就回到他原来的位置，而这个谁呢，而这个膳长呢，结果就被挂在木架上面。那这个是第二个，就这个是第三组的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梦呢，是酒正跟膳长所做的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梦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当约瑟做解这个梦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没有罪的，你知道吗？他是无辜的。我指没有罪不是指着他天生没有罪，我是指着说他做的来到监牢里面，他一定是有一个罪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但是他是没有罪，他并没有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做犯到监牢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列在罪犯，他是没有罪的。结果呢，他和两个罪犯在一起，结果一个罪犯得救了，另外一个罪犯呢没有得救。所以你如果看这幅图画的话呢，很明显的让你看见，在这里是给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十字架上的一幅图画。那个图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根本是无辜，他根本是没有罪的，结果他列在罪犯之中。在他的两边你知道有两个强盗，结果有一个强盗他祷告说，主啊，求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主说你今天就和我在乐园里，这个人得救了。但另外一个呢戏笑我们的主，结果这个人就沉沦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幅图画没有？这个梦告诉我们什么？这组梦不只给我，这组梦就给我们看见基督钉十字架，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个光来看这组梦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很喜欢中国这个字啊，来这个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这个来这个字，这个来当中啊是个十字架，对不对？那这个十字架上面挂了很大的人，那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然后旁边过了两个小人，那实在是小人呢，是强盗啊。你把这个两个小人放在那里，刚好是个来字。所以十字架的故事啊，实在说来就是来的故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把这个来字你放在约瑟所解的梦里面，刚好是说出整个十字架那个奇妙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你就想起保罗所说，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知道今天有一个难处，当保罗传扬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大的难处。一个难处是什么？一个难处是希腊带来的难处，另外一个难处呢是犹太人带来的难处。犹太人要什么呢？犹太人要神迹。你知道直到今天神的儿女中你一直要的是神迹，哦，巴不得我能有神迹，他们要能力。那么还有呢，就是希利尼人，希利尼要什么呢？希利尼人要智慧。所以你看见神的儿女中啊总是有两班人，要么就是他一直往神迹那方面跑，
总是追求一些神奇的东西，要么有的人是个很大的反应，他整个人就完全落到头脑里面去，用头脑来分析属灵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他是个很有头脑很有智慧的人，但他说我们只传扬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你不是要能力吗？基督是神的能力。你不是要智慧吗？心里面要智慧吗？基督就是神的智慧。然后保罗怎么说？他断不以别的为夸口，他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就像约瑟一样，他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控制了他的一生。不是别的不重要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意象，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是在神旨意的中心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家性命完全摆上。全本圣经66卷很多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确定的意象才可。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只有一个意象，那个意象什么呢？那个意象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梦所给我们看见。但是不止这样，他到了后来，你晓得法老也做了梦。这个做了梦呢，他梦见有7只好母牛，然后他还梦见呢有7只牛，起头呢是7只肥牛，后来呢来了7只瘦牛。那么后来呢做了第二个梦啊，有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又大，又佳美，后来又长了7个瘦穗子，又细弱，又东风吹焦了。那么然后约瑟就告诉他，这个梦两个是一个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就是说，是先有这个埃及呢将有7年的荒年，然后不对不起7年的丰年，然后呢有7年的荒年。那这个可以说是第4组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梦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梦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梦很清楚的用新约的话来说，那就是指着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当全地满了饥荒的时候，你看见只要基督坐在宝座上，全世界都应该来到主那里来得那个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约瑟所做的梦里面，你看见一面给你看见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另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是丰富供应的主，他能够把粮食给那些许多在饥荒里面的大众。但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一点，那是第二个，不是这个约瑟做的第二个梦，那跟第一个梦又有一点不同。在这个第二个梦里面呢，那里讲了有太阳，有月亮，有12个星星。那么当然这是指着整个全体蒙在这个指着整个雅各家说的，那就是指着整个蒙救赎的总体来说的，那是指着这个从小的来说是指着以色列全家来说的。所以每一件事，你说有路有路，如果是路的话，那个路的尽头一定是负。如果路的尽头是你自己，那就叫做没有路。不管你多有本事，不管你多有能多才干，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主要得着一个见证。所以他醒过来以后，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你知道肉体最难，就是肉体是不能忍受属天的光景的。所以这一次呢，你知道比雅各啊是匆匆忙忙的从伯特利经过，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你知道伯特利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在这里就是天的门。什么意思呢？就从这里啊你就进到天的范围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他觉得可畏。如果一个人活在肉体里面，他不能够忍透一种属天的光景。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叫他有一天能够进到整个属天的世界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在他的无知里面，你知道他起来做了什么事呢？他又用他所整的那块石头，当然那块石头代表他的艰难，代表他是个没有路的人，结果他就把那块石头呢浇上油，就立上柱子，然后呢下面接着就和神讲买卖。神说啊，我要祝福你，而且我要与你同在。神说我要与你同在，那他话没有听清楚，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那么然后不光这样啊，他说神啊，如果你祝福我的话，我就给你1/10。你说他这个思想完全是买卖的思想。就在那个时候啊，他跟神讨价还价，根本不懂得属灵的事。 然后他怎么说？他糊里糊涂的说啊，他说我这个柱子啊要做你的殿。我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都这么祷告的。哦，在一个特别聚会里面，大家都奉献的，大家都感谢，我们也感谢，也奉献起来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像雅各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根柱子如何能成为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需要圣灵的工作才可以。所以当他一出离开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太阳下山了，这是很有趣的一幅图画。然后经过20年，雅各好像在一个漫长的黑夜里面，神的手在他身上一直不肯放过他，一直雕刻他，一直雕刻他。然后请你听下面那句话，20年以后，圣经说太阳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宾威勒，他的腿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在这20年里面雕刻他，神的手在他身上训练他。结果当有一天他经过宾威勒，宾威勒就是神的面，当他真的看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又要祝福。结果这一次呢，摔跤的结果，最后我们知道神就在他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那就大腿窝，就摸一把，结果雅各就瘸了。从那天开始，雅各是个瘸腿的雅各。瘸腿不是不能走路的，瘸腿是说从现在开始走路不方便了。现在如果这瘸腿还能走路的话，那是恩典的遗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就在雅各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那20年，我们不要去，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那的的确确，你看见他要的是拉结，结果他碰见的是利亚。他白天尝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4次，他的舅舅改了他的公家，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两个妻子都是很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后来能够做见证。所以你知道他后来跟法老怎么说？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啊是又短又苦。其实弟兄姊妹，你读读雅各的日子不短啊，但是你知道这是心理啊。你回过头去啊，如果那一段日子很苦，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啊，你如果在台大医院里面一住了2个月，那一段呢，你住的时候你觉得很长很长很长，2个月很难过很难过。但是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去想这个台大那个日子，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你觉得那个日子又短因为没有内容啊。这是雅各的心态。雅各在那个时候觉得，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又短又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证明说他那个时候度日如年。感谢主，你知道这是神特别优待雅各，为着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当他经过宾威勒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起名叫以色列。这就说出为什么神让他失去大腿窝，捏他一把，意思就是说他天然的能力受了神的对付。从今天开始他走路不容易了，他从今天开始他需要靠着那一根的拐杖。所以你知道等到雅各晚年的时候，圣经说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他有一次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是拿着这根杖经过约旦河的。不要忘记了，当他在那里为他的儿女们在那里预言他们的时候，他说神是以色列的牧者，他手里拿的一根是牧人的杖。他现在知道是神牧养他的一生。你知道牧人身上一个最大的表号就是杖，就是这根杖把雅各变成一个柱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十字架他身上雕刻他，不是要虐待他，乃是要优待他。所以后来他回来的时候，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他的女儿被人羞辱，然后呢他的儿子做了荒唐的事。这个时候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他说你们真是替我留有臭名。就在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神向这个雅各显现。神对他雅各怎么说？他说你上伯特利去，你要住在伯特利。请我们记得20几年前，雅各只能够从伯特利经过，他不能住在那里。他如果住在那里是个受罪的地方，就像一个有烟瘾的人如果到天堂去，那个天堂对他来讲是地狱。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在雅各身上雕刻再雕刻，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时候雅各真的能够住在伯特利。所以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除非不碰到天，你除非不骗到属天的范围，你只要碰到属天的范围，你看见我们肉体都是吃不消的，需要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我们才能够住在一个属天的环境里面。就着团体来说，指着教会来说，就着个人来说，也是指着主把我们所带到那些属天的经历来说。许多时候这些经历都不是我们，都是经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东西烧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有一些的画，就像有一些这个碗呢，上面很漂亮，磨了一点东西，但是因为不是烧上去的缘故，你一擦就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叫做柱子？柱子就是代表基督那个性格。那么这个性格怎么来的，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是不是？这个生命自然有一种性情，这个性情会爱，会谦卑，会忍耐，会温柔。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也谦卑，也温柔，也忍耐。但是我们的难处在这里，我们难得谦卑，难得温柔，难得忍耐。我们有十天，有一天是忍耐，另外九天是不忍耐的。所以忍耐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这不是性格，这是性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苦得很，我们巴不得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牢靠的东西，有一个这个非常坚硬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那感谢主，经过时间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圣灵就用十字架，就用他的杖来牧养我们，牧养来牧养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那个基督的性格就发展出来。那么什么叫做基督的性格？基督的性格就是指着这个基督的那个特点在他身上变成他的特点，就好像戴德森弟兄一样，他有一点非常像基督。哪一点非常像基督呢？他的同工告诉我们，这个戴德森就是忙啊忙啊忙得不能够再忙的，但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好像他都没有事一样，好像你的事情最重要，他没有给你个感觉，就是他忙得不能，你来找他，你来啰嗦他，他没有这个感觉，他觉得你的事最要紧的。许多人说这个是戴德森最像基督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基督的性格在戴德森的弟兄身上显出来，然后把你的基督的性格和我的，我们这些都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性格的总和就变成人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人格，而活出基督的人格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第六天你看你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像他，应该像他，我们应该像他，应该做他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了这个缘故，神就经过那个漫长的二十，再加上其他的工作，然后终于呢，我们看见在雅各的身上产生一个见证。所以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你看他是个发亮的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要来，他要法老替他祝福，结果呢，他反而祝福了法老。弟兄姊妹，他本来一直是向别人要的，现在他身上能够供应出去，有许许多多弟兄。他生下来是很忙的，他死的时候，他把脚放好，是从从容容的到住哪里去。弟兄姊妹，你到晚年的时候，你觉得你碰见雅各的谦卑，雅各的温柔，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根柱子出来了，所以从雅各身上，整个以色列国就产生出来。那个75个人下到埃及去，你知道整个的国度就要从那里出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雅各当初糊里糊涂许的愿最后终于实现了。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以赛亚33章23节，有一句话是雅各的评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这句话，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他说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谢谢啊，瘸腿的还能够把那个战利品拿走吗？这就是雅各的写照。雅各不是一个这个非常健康，这个健步如飞的人，他身上满了十字架的工作，但是你看雅各是个得胜的雅各，他能够把仇敌的掠物夺取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见证。我相信也是我们弟兄这特别讲到但以理书那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但是要紧在这个地方，就是像雅各这样的人，神能够把他变成主子。所以你读到箴言的时候，9章1节，智慧建造房屋，他凿成7根的柱子，那个柱子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也就是雅各身上所产生那个东西。末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你还记不记得神给腓勒帖非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应许？ 他所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殿中做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当你活出基督的性格，现在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中，你能做那个主子。而且主说他必不从这里再出去，这是何等的荣耀。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得胜者的原则。哦，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得胜者，都是想到什么何世文姊妹咯，盖恩夫人咯，都是这些什么宋尚杰弟兄了， Billy Graham 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的话是说瘸腿的把掠物夺去，有一天就是在我们这些不像样的人身上，能够告诉人说，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雅各一生的特点。那我想弟兄姊妹，我顺便的再多提一点就可以了。那么讲到雅各的亚伯拉罕的祭坛的时候，附带可以提到帐篷。祭坛是向着神的，帐篷呢是向着世界的。讲到以撒的主要是井，但是附带的给我们看雅各住在谷里面，他不是住在基拉尔，住在基拉尔谷，他实在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只有神能够欣赏他，也只有神眷顾他。那么讲到雅各的时候，他主要的给我们看是柱子，但是他如何变成这个柱子呢？乃是根据那根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身上是坛和祭坛和帐篷，以撒是井和谷，雅各是柱子和那根杖。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交通关于约瑟的事。那末了我想我们必须很快地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当你在看这个第四天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时候不只有光了，而且有光体。所以这个时候基督有了凭借，你知道基督就是那个光。但是现在呢，只有这个光怎么能够叫万国得的祝福呢？因为现在亚伯拉罕就是那个光体，所以接着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呢把基督带进来，所以呢就能够发光在天空。我们昨天晚上也说过了，如果在那个天平里面，跟太阳那个天平里面，如果达到某一种，如果比太阳的1%稍微再大一点的话，这个星球就发光了。所以用预表的话来说，就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带进基督，而且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真是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自然在我们身上就发光了。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并要发光在天空。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人如果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看看基督徒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基督徒就变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等一等呢，你到了第五天，你看见水要多生，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那么然后这里讲到说这个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刚好和以撒的井是遥遥相对。那不止这样，你读到这里的，你一定要跟以西结那幅图画来呼应才可以。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说，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从深处流出来，那是活水。所以主耶稣那次说，最大就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个水就是他们祭司啊，拿他们搬了很多的水，就从圣殿上面一直冲下来，那个水就流到那个楼梯，就流到那个阶梯上面。所以主耶稣说，凡要渴的来我这来喝。但那个乃是根据什么？根据以西结的话，以西结话就告诉我们，活水从圣殿里面出来，起头是一点点，然后你经过了衡量，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这个衡量的结果，工作的结果，结果水就伸到膝盖，然后呢就伸到骡子骨，然后到膝盖，然后呢整个人要浮起来，然后流到一个地方啊，到处都是鱼，而且水所到的地方万物都要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景象就是这里的景象。因着这个缘故，人在我们身上的碰着基督的生命，那是雅各以撒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看见神造出野兽各种，那最要紧的，你看见地上一切的昆虫，神造美丽的，也有造像昆虫一样，但是雅各就是虫雅各。可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主在他身上的雕刻，结果的的确确能够活出主在第六天所说的，是造作他的形象。神雕刻雅各的时候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形象，虽然他在救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雅各的身上你能碰见主。他现在不再是雅各，末了的雅各是发亮的雅各，末了的雅各是与神一同掌权的雅各，末了的雅各可以说是神的王子。弟兄姊妹，毛虫变成蝴蝶，瘸腿的能够把掠物夺去，让我们来默想这些奇妙的故事。 这个就是基督徒基本的生活，你看见没有？基本的认识，基本的生活。那我们把约瑟的故事留到明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还求你继续吹气在这些话上，主啊，深深的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如果主啊，你知道有些话对某些人太难，或者对有些人太深，我们求你圣灵在这里做翻译的工作，继续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主啊，我们真是何等巴望，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从年幼一开始就能听见这些话，他们好走在你的正路上。主啊，真是他们个个都能是神殿里面的柱子。主啊，真是能够起来做你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我们都像雅各一样，但是我们这些从雅各，你能把他把我们变成蝴蝶，我们这些像雅各一样的人，你能把我们变成以色列。所以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只有低头向你敬拜。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保守每一位。但我们走在路上回家的途中，或者人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把祝福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成为这世界万国的祝福。而我们能这样成为祝福，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主啊，愿你在我们里面发光，我们的主啊，愿你在我们的身上被显明，让人真是看见基督的柔美，从我们个人也从团体身上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把荣耀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有一点报告，请大家忍耐一下。我想在我们唱了刚才51首之后，我们应该有一点的祷告。我们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几分钟，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自由地照着圣灵的引导，可以开口向主有一点的赞美。我想我们好不好唱第一节跟第六节，好，这第一节跟第六节。那么唱完了以后，我想我们有几位弟兄和姊妹照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一同把我们的感谢归给我们的主。
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声高扬，
万万千千里的声音，
歌声爆发是无量，赞美高扬声音四合，全天汇集来歌颂，万口承认响亮协和，宇宙满意无穷颂。赞美声音又似真，穹苍之中满了阿门，阿门应是充满恩。赞美羔羊声音似和，全天汇集来歌颂，万口承认响亮协和，宇宙满意无穷颂。
Amen. Amen.
Oh,
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是一个姊妹叫做 Amy Carmichael， 她是一个英国姊妹，她本来在英国，结果得到主的打发，就到印度去为主工作。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属灵的聚会叫做开西的聚会，所有我们今天所许多我们今天所知道一些非常有名的人都曾经被请到那里站讲台，所以如果谁能够去开西聚会站讲台，那是就证明说这个弟兄在主面前有相当的分量。像戴德森弟兄，像宾路易师母，像穆安德烈，像许许多多的弟兄们，他们都是曾经是那里的讲员。那么阿米卡麦克呢，就是这个开西聚会打发到外国去的第一个传教士，也就是这位姊妹给了我们那一首诗歌《你怎么没有伤痕》头三节，后来的几节是别人加上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主，她被称为印度之兵，就留给了我们这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我们再唱一遍，唱在主的面前。
哦，祝你爱情比酒更美，我们进入主却是属你，衷心所用
到创世纪。创世纪第37章。